一盏灯，一个人，一杯清茶，一部收音机，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，
城市之声，星期六晚十点，似水流年，欧阳婷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。
你好吗？我是欧阳婷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，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，但它一直在那里，总会在那里。迷失的人迷失了，相逢的人会再相逢。
似水流年，我们心灵的流放地，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。
时间是周六的晚上的11:04，欢迎你在这个时候继续留在我们似水流年的旁边，一起来这样度过一个周六的夜晚，一起分享美丽的故事，还有好听的老歌。翻开日历已经是八月的下旬了，那可能对于很多的学生朋友来说，很快就要开学了，然后快乐的暑假就快成为过去了。想想暑假里真是非常开心美好的一段时光，对不对？但是要开学了，可能会有点紧张，或者还有点兴奋哦，因为可以回到久别的校园，又可以见到熟悉的同学、熟悉的老师，那不知道是不是充满了期待呢？而对那些刚刚经历过高考，那在暑假之后可以步入大学校园的一些学生朋友来说，可能这个暑假会特别的不同，而现在的心情也会特别的复杂，因为经过了高考，即将进入自己的人生的另一个阶段，进入到大学生活当中。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期待着说，未来的四年不知道有什么样的风景在等待着你，你又会在四年的大学生活当中收获些什么呢？
这段携手走过的岁月，虽然有风有雨，有欢笑有悲伤，但与你共度的时光总是最美的记忆。
怀念校园，
是的，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怀念校园。我想进入到大学当中，你一定会收获很多很多，但是最希望你收获一段非常真挚的同学情。一起来分享今天的最后的一个故事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18岁，刚上大一，因为从小生活优越，做惯了伸手皇帝，于是我在校园的 BBS 上面发了一份帖子，大意是本人是一名大一新生， 因为独立生活能力较差，为了不影响学习，现特征陪读一名，以照顾生活起居。本人是男生，所以强调现男生，并且贫困生优先。这个帖子发出去半天的时间，点击率就暴涨到2000多点。我电话接到了手软，连课都没有办法上。其实我并不是想显摆家里有多阔气，也不是为了在新环境里搞点噱头给自己赚人气，我只是想在解决生活难题的同时能交到一位朋友，还能帮助一下贫困生，这就是我真实的目的。马自强是这个时候打电话给我的，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诚恳，他说他符合我提出的全部条件。我挺客套地说，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比如成绩特别好，或者厨艺特别棒。他沉默了许久，说了声我家里特别困难，然后他就把电话给挂断了。大概是因为他这句话，我决心就找他。傍晚我按照和他约定好的地点准时赴约，那是在学校南门外的一个小书吧的门口。他很准时，早早地站在那儿等我。我打量着他，个子不高但挺结实，皮肤黑油油的，穿规矩的板衬衫黑长裤，袖子挽得高高的，腰间扎了根挺老土的皮带，上面的漆皮都快磨光了。他走到我跟前，小声地问了一句，你是林培文吗？我说是。他就搓了搓手，羞涩地笑了一下，说我就是马自强。他人挺老实的，这是我对马自强的第一印象。我约他去冷饮店坐下谈，问他喝什么，他擦了下鼻尖，显得有点手足无措，摇摇头说我不渴。他也是新生，和我同在计算机系，可是成绩却比我好过100倍。我问他关于他说的家里很困难是怎么回事，他本来就有些拘谨的脸上更显出窘迫和难堪来。他告诉我说，我爸不在了，我妈一个人养我跟我弟弟，今年我上大学，我妈连老房子都卖了，到工地上挑沙灰供我读书，我弟弟借住在亲戚家，说是来年一毕业就准备不读了。他小心翼翼地抿了一小口果汁，然后就不说话了。当听到我说让他跟我一起住的时候，他挠了挠头，黑黝黝的脸上笑出一抹红晕。那天要走的时候，他挺奢侈地想请我吃冰淇淋，他说你请我喝这么贵的饮料多不好意思啊。他那较真的样子把我给逗乐了。这样的生活很惬意，马自强的厨艺没得说，功课也超级棒，有人送他外号马自达，他的生命不止自强不息成了我们的视讯。他帮我补习高等数学，让我荣幸地成为全班少数不挂科的奖学金获得者之一。 可是他一点都不活跃，球赛啊舞会啊之类的他竟然从来都没有参加过。我拉着他就往舞池球场上扎，就算他像只醉酒的大猩猩一样面红耳赤乱踩乱踏摔得鼻青脸肿，我也半点同情心都没有，直到他也变成了武林高手李铁二号。我们在夏天的夜里横七竖八地躺在地板上，就着啤酒花生米，看着天花板上咿咿呀呀的老电扇，听着收音机里隐约的歌曲，想起某个女孩来，她惯常的开场白是我跟你说个事儿，然后就会神秘兮兮地跟我讲听说有个叫某某的女生喜欢你，而我总是烦恼地叹息，哎，可惜我对她没什么感觉。把酒言欢，那是青春时期男生们友谊最直白的表达方式。心贴心的夜谈终于渐渐挤入到一个名字，那个最耀眼最动听的名字，陆小班。我们一起认识陆小班是在某一辆公车上，公车进站了，哗啦一下人潮涌出，陆小班穿着印了我们学校校徽的粉蓝的文化衫牛仔裤，戴着白色的 Nike 帽，帽檐压得低低的，他其实并不特别出众，但是他笑起来的样子很甜。他拿把深蓝的雨伞站在前门喊了一声爸给你伞，然后递过来就匆匆忙忙地跳下车跑了。就是这样的惊鸿一瞥，陆小班的样子印进了我的脑海里。那天我一路以陆小班校友的身份跟他爸磨磨唧唧套近乎，直到打听到他和我们是同一年级。第二天我就跑去了播音主持系，开始疯狂追求起他来，可是陆小班对我却是若即若离。大三那年的情人节前夕，我预备好了第二天的节目，准备给陆小班一个惊喜。我写了大红烫金的请柬，让马自强帮我送过去。他回来，我问起结果，他说陆小班收下来了。可是我等了陆小班一个晚上，他却始终没有来。午夜的时候，外面下起了雨，我独自一个人喝多了酒，踉踉跄跄地往回走。经过学校大门，我看到马自强正和一个女生拉拉扯扯，蛮亲密的样子。我走过去准备打招呼，但就在那一刻，我呆住了。那个女生居然是陆小班。我的心剧烈地发抖，一口气跑回了家。我打开宿舍的灯，像困兽一样走来走去，我的心里有一把火在烧，有愤怒，有屈辱，它们燃烧着， 几乎要把我烧疯了。马自强的枕头边放了黑色的手抄本，他总爱把一些精品小文经典句子抄在上面。当我在里面看到陆小班的名字时，心里那点猜疑变成了事实。原来马自强也偷偷喜欢一个女生，而那个女生的名字叫做陆小班。谁也没有获得陆小班的青睐，很快他就与别的男生恋爱了。在一次舞会上遇见陆小班，我问他为什么那天晚上没有来，他奇怪地问我，你有邀请我吗？我听了很意外，而且很愤怒。所有的过错不是陆小班不爱我，而是马自强从中作祟。第一次我意识到了马自强的虚伪，从那以后我们明显的疏远了。很快就到了大四，系上有一个去大公司通用公司实习的名额，我和马自强都有资格。辅导员找我们谈话，希望我们争取。马自强毫不犹豫地说，阿林你去吧，我已经联系了别的地方。但事实并不是这样，在我准备好资料要应对面试的时候，家里被盗了，我的手提电脑、手机、钱包统统不见了，还有我的档案资料以及所有的相关证书也丢了。我像一堆烂泥一样躺在床上，马自强坐到床边，充满同情地安慰我。我脑子里突然间冒出了一种揣测，丢失了档案，丢失了证书，对谁最有利呢？即使马自强没有胆量偷电脑偷手机，但是趁乱拿走档案袋是完全可能的，何况一个小偷要偷我的档案袋做什么呢？这个念头一直在我的脑中回旋，那一刻我再也按耐不住，终于冲着他大声地嚷起来，别在那假惺惺地装好人了。那是我和马自强之间唯一的一次争吵，不知道那些话对一个极度自卑又自尊的男生来说有多么伤人。我只管把心里的怀疑一盆水一样将他泼得浑身湿透，他黝黑的脸涨成了紫红色，一副咬牙切齿想揍我的样子，但他说不出话来。我想他心虚了。直到毕业，我们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。他当天就拖上唯一的那只旧皮箱，匆匆地搬走了。据说，很快就去通用公司实习了。六月来了，我们吃过散伙饭之后就各自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我留在了本城，他去了北京， 即使相互关心扶持着走过了那样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，到最后我们连一杯祝福酒都没有喝过，我们彻底失去了联系。半年后我搬家整理旧东西，在我们共同住过的房间里找到了落满了厚厚的尘埃的黑色手抄本，上面有马自强零碎的一些心情记录，但那情人节之后的内容是我所陌生的。他写到，因为我，他对陆小班的喜欢退守成了关注，因此知道陆小班和许多男生关系暧昧，他送去了请柬，陆小班没有接受，他不知道怎么跟我说，只好撒谎骗了我。情人节的那天晚上，他央求了他很长的时间，陆小班都不肯去见我。一张熟悉的大红的请柬静静地夹在翻开的那一页，而就在那一刻，我仿佛才懂了马自强。记得他连一杯果汁都不肯亏欠于我，又怎会忍心伤害我？他对我的好是带了三分感恩、三分尊重、三分包容的，是宁肯低头求人也不愿意看我伤心难过的。这就是男人之间的友谊，他不懂得说什么，却只想着如何去做。他退让，他隐忍，教会我独立自律，他是敦促我长大、牵引我变得优异的人，也是这世上唯一跟我分享过成长中那朵秘密之花的人。但我终于失去了这个朋友，这个在我成长过程中扮演了亦父亦兄亦友角色的人。他到底没有留在通用公司，我辗转打听到他的消息，但终于又失去了。我只有在学校的 BBS 上再次贴上了那个帖子，成真陪读写男生贫困生有限。
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无声无息的你，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，如今再没人问起。分给我烟抽的兄弟，分给我快乐的往昔，你总是猜不对我手里的硬币，摇摇头说着太神秘。你来的信写越来越客气，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，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，却再也不会那些事忧愁。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睡在我寂寞的回忆，那些日子里你总说起的女孩，是否送了你她的发呆？你说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，每当你又听到晚钟，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。
广西。